下班的聊一聊，下班和你聊。各位网友大家晚安，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是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萧旭晨。陈哥你怎么知道要拍手？
我学亮哥的。
你学亮哥。
那我们要再一次，萧旭晨。好，还有我们下班甜心薛宝。
陈哥好，汉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播出是礼拜天晚上八点，可是录影时间是礼拜五的现在早上十点。所以陈哥昨天才下飞机，前天才刚见完习近平，所以这个马习二会的事情我们就一个跟大家请教。那陈哥是我的好朋友啦，我们
我知道
这个快二十年，差不多二十年的交情了
哈。超过，
那没有热线你和我的习惯。
今天节目开始前要先跟大家表个态哈，我的那个政治分析啊什么哈，内幕啊都是陈哥教我的。
你要挖坑给他，
他现在是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可在以前是我们政治记者里面的一把手啊，电视台记者比较不懂，就跟他是报社的头牌。
哎，我这样太谦虚了啦，
不是？我是真的每天就是煲电话。
我也好奇，因为陈哥也是做那个记者出身的嘛，那你们两个这样，陈哥是前辈？
没有，我们同
期，你们两个同期，
我们同年啊，都63年次啊。可是陈哥因为他是报社的，他是算是委员，
那你们同时不是吗？
算是委员就是长官的意思啊，我只是电视台记者。通常电视台的记者就是要忙嘛，要捡袋子跑来跑去，比较没有办法对于那个内幕啊什么哈，有掌握。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这边，
不，我们那时候
有事就问陈哥，
有热情，我投注很多时间在工作。
我这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因为我算是电视记者里面对于这个可能一些内幕或什么哈，可能掌握还稍微多一点的。为什么？就陈哥告诉我。
你打电话是不是？
陈哥就是我的政治新闻的导师。那他现在身份是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但他以前的身份是记者。好，那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关系。那马协会现在回来了，其实很多纷争的哈，包括我也被很多人骂等等。
我知道，
等一下都跟大家讲清楚。好，那我们先请雪宝来跟这个。好，大家先讲一下目前马习二会的几个重点。
好啊，那我们来讲一下，因为这个马习二会呢，两方有三个重点，其中呢，马前总统呢是说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两岸如果发生战火的话，对中华民族都是不可承受之重。第三个重点是，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个是马前总统的三个重点。然后再来看到的是习近平的部分，习近平说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是他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希望两岸同胞呢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不能商量的，然后也没有势力可以把我们分开，这是他第二个重点。第三个是两岸体制不同，但是改变不了的是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这是习近平的表述。
好，雪宝帮大家做整理啊，主要是给网友看，因为陈哥不用看，因为陈哥就是那期间 他就坐在旁边，好不好？所以我们就一提一提来了哈，陈哥轻松聊。因为陈哥是我好朋友，他有跟我讲他会看我们节目，但你今天是第一天来，
忠实观众
坐在这边，
我看到雪宝很紧张，因为我是粉丝，
你看到雪宝很紧张，
我差点跳下，
本人啊，
陈哥真的会看我们节目，
对，
而且陈哥他说他会在家里超慢跑，
对，
就是做运动的时候看，刚好就对着一个小时这样子。
有一次那个伟汉哥来我家，刚好放他的脸，所以他的脸跟真的脸这样对照，
很
有意思。
啊，还有一个，而且我们今天真的轻松了哈。陈哥还是他，除了是这个总统府的副秘书长哈，然后这个资深的政治记者，还有马总统的重要幕僚，马习会、马习二会的主要的这个哈的幕僚之外呢，他还是一个古典音乐的乐评家。
对，我知道。
对，而且基本上是专家级的。
对，有写评论。
爱好，个人爱好。
你会不会下次又跑去说你要参加这个什么世界杯足球赛，代表台湾去？
是不可能的。
我嘛是用咖啡，
我老板的运动我从来不去的。
好，那我一个个来问啊哈。陈哥能讲的你就讲，那我们节目轻松嘛哈，所以我们就是聊天节目。什么时候确定马习二会的？
其实这个刚好可以讲哦。虽然今天有一些那个所谓国安人士操作说我们要跟什么美日非三峰会什么对抗啊，我是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这个是蛮早就确定的啦。当然就是在今年初就在谈了嘛。所以我那时候不知道有这个美日非这样的事情，
是我们这边主动还是习近平那边主动？
当然我们是英大陆方面的邀请啦，
对啊，我就是看你那时候讲就英大陆方面邀请嘛。
对，这个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到北京嘛，因为台湾的政治人物要到北京去，当然是要受邀请的，因为是北京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政治中心嘛。那因为我们去年马总统去了大陆访问，然后又邀请了 北大、清华这些大陆的高校生来、
喔、来台湾交流。对，
我们今年还是要办啊，所以今年我们本来就是要去交流，然后再邀他们回来，所以本来今年就要去，那只是说要谈的时候就有大陆方面邀请这样的一个环节。
那陈哥，你这一段就马偕二会之前，马偕二会是在4月10号嘛，哈，就这一次去11天，4月1号到4月11号之前，你也有去过大陆，对不对？
对，
还被那个周刊讲说什么去那边，对吧？就选举期间嘛，
你说那个侯办那个操作
的，对对对，那那个细节我就不论，我是说，所以你去大陆的几趟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有在酝酿这个事情，是不是？
是是，
那是对方就有提到，所以你自己内心知道了。
当然，我上次去是纯粹为了北京论坛，那个都没有谈这个事情了。是今年开始，今年开始。
哦、那你有今年有再去大陆吗？
有
哈。有。今年初过年前或后吗？
过年左右有去。
哦，所以你有出国、哦？
对。
哦，所以就确定了这件事情。
对 对。
所以完全由马办这边跟对岸接洽，没有跟国民党中央。我看夏立言说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那你的考量是怕说这个事情太早让太多人知道、
我们其实我们又没有党职，也没有公职，我们又是做青年交流。我想应该也不用什么事情都要跟国民党中央，但我在宣布之前，我有让那个朱立伦主席知道，嗯，我有跟他报告。
你宣布之前有跟党中央讲吗？
对对对 对。
所以你说确定今年会有马偕二会，然后时间就是4月10号，早就确定的。
对。
所以什么4月8号，然后要改到4月10号，
从来没有4月8号这个日期。
现在说法很多了，我一次帮大家讲完，讲完大家就算了，不要去想这件事了。说本来是4月8号。但因为花莲地震，认为4月8号的新闻露出心不好，就改4月10号。
这都在写小说。好、
哦，第二个就讲说，因为呢，美日峰会，岸田要去美国，一定要跟他拼一下，所以呢，就啊，英九啊，我们这改成10号了哈、欸哦，就说对不对？意思就是说，这才怎么能够分庭抗礼？
怎么两岸
都是
你在学宋楚瑜？
对，乱
掉了，乱掉了哈、哦，所以都不是。
如果我们的国安人士这么厉害，掌握多那么多大陆的情资，我们怎么两岸关系会搞成这样？嗯，所以都是在写小说嘛。第一个从来没有4月8号，那你不能说有4月8号之后，后来变成说是我们延后，是我们因为什么延后？那都是在编的。还有说什么我会在台湾听，说马英九被降格，
对，
那后来说啊可能在福建听，那也是降格，都是在编故事嘛、嗯，到最后不是这个样子啊。
后来是东大，
所以我在说那个国安人士在做认知作战嘛。我们这一趟行程，所谓的国安人士对特定媒体都在做认知作战，那这个问题就来了，那目的是什么？我们只是平民嘛，我们去又是带年轻人去，而且是去交流，而且是为了保护台湾安全，为了保障两岸和平，那你为什么要认知作战？你的目的是什么？嗯，因为马英九也不会去妨碍你民进党执政啊，马英九也没有要选举啊，马英九就是一个平民嘛，那为什么你要去妨碍他争取和平？嗯，你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我要跟大家讲哈，这个论述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说美日高峰会，嗯，那中国大陆会觉得说，我们也希望，因为美日高峰会要谈这个所谓AUKUS， 就是再加上一个哈、哦、变 JOKERS 加日本进来，那他应该会去跟俄罗斯或者什么国际上，他不会，因为这是两岸对大陆来讲是一个中国的内部问题嘛，对不对？
你很内行，
他不会说拉马英九来去对抗什么岸田的、啊，他要么也是跟对不对普丁或干嘛见面。
这不是大陆的做事方式。
好、嗯、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一直在讨论的。我昨天跟春宫哈、哦、又录了个影片。
昨天
我们就在想说，到底是不是因为我现在才遇到陈哥嘛？他在过程忙，我虽然跟他熟，我不要一直吵他。嗯。那个讲稿什么，我收到了以后，我有上节目把那个讲出来，然后就马中龙讲话。就到底他讲到那个中华民国，后来改中华民族，而且还两次。
对，
在习近平面前一次。嗯，那昨天回机场的时候，我也看到你在后面，你知道
我也有看到。
但他有稿子，对不对？
都有稿子。
稿子是陈哥写的，
都是我写，
好吧？对不对？对不对？好，我们来行开嘛，好。所以两次的稿子跟习近平先生的见面的谈话，跟回台湾机场的谈话，稿子都是陈哥写的嘛？那做兄弟的，我就白直问好不好？有人说。上面稿子上面有写，这个地方是中华民国，但请这个不刻意口误成中华民国再改口。
哎、欸，我很可惜，今天没有带稿子来给你看。
怎么会有这么细节的？
不是，我听到有人这样讲啊，我就说，
这个看到
没有？我们今天问，就问那个好不好？这个消息的执行长，
我今天可惜没有带稿子来给你看了、啊，纯粹是口误。我们稿子都写中华民族，
没错吧？
对，
纯粹是口误，
纯粹是口误，
对不对？你看我的解读没错吧？嗯，理由很简单，我先讲，然后再陈哥讲。我们不到旁案哦，因为。马前总统的个性，他不会故意在习近平面前讲一个可能先前，就你不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不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现场不会讲。那我不会说都讲好了不要以后啊，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碰过去啊不好意思，我不小心碰到你了，对不对？吃个豆腐，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就是不小心讲错的，不是说 已经想好了，要说我很勇，我很猛，我可以在新民面前讲中文吗？不是嘛，对不对？这个我请执行长来解读，我自己不要解读太多。
你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嘛，所以就是因为总是人都会口误嘛，你这个行政院长也常常口误啊，拜登也常常口误啊，那其实就是一个纯粹的口误。我们的稿子都是中华民族，啊，因为你刚刚讲很好，我们互不承认主权嘛，就像我也不喜欢。你坐在我对面讲，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
我要统一台湾，我不喜欢听你这样讲啊。嗯，那既然我们今天是一个这么正式的场合，而且是习近平已经6年没有会见台湾的客人，特别是这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历史上第一次见台湾的学生啊，
习近平已经6年没有，
对他六年没有，
哦，
没有见台湾客人，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最高领导人跟台湾的学生面对面听台湾学生讲话，然后回应台湾的学生，这个是历史上第一次，所以其实这是，所以因为我们大家都只注意到政治面啊，什么马习二会啊，然后民进党打九二共识啊，可是我们说实话比较重要的是，习近平用这个大陆领导人的身份，他那么忙，你看他那几天我们在大陆几天，他见了多少的外国元首政要，可是他拨出时间来，他听我们那后面那一排那个台湾学生的发言。
台湾学生的部分我们没有看到，对不 对？那影片等一下我一定要问一下那个陈哥，还有薛宝，你今天遇到陈哥，你要尽量挖宝。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就问哈，哦。对，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对他，
我有两个宝，
我的政治的导师啊。来，我陈哥，我就好几个问题，我想问我就问。所以当下马前总统在习近平面前讲到中华民国，后来改中华民族的时候，你就坐他在旁边这么近嘛？我跟薛宝的距离差不多。
你
他们聊，他们都很稳啊。你那时候是想什么？
没有，我说这是口误了。啊，但因为我
那你会担心对面的？
我看到有这段节目还分析我的表情。
对，
说
你
听说你也有评论，我还没有当面。
没有，我为什么会认为是口误？我的评论很简单，就是刚刚陈哥的版本。
那有
我说你看好，你看那个旭晨的表情，当马前总统讲到中华民国跟那个中华民族的时候呢，旭晨的表情是这样。所以他并不是旭晨的表情，并不是这样。哎，杰出的一手，是啦，这样子，你的表情是这样。就是没有变，但是是严肃的哈，并不是说想了中华民国，哎、欸、嘿嘿这样子，然后改完中华民族，
啊，这个太明显了，那么多人看。
对呀，啊，
但是你本身说没有嘛，
好，
但其实也不慌，因为对方也都很大度，他知道他也不会就生气，就突然讲说你要讲中华民国，我们就开始变吵架，不会。但是好，来陈哥，他回台湾了，在机场又讲一次啊，那个稿子也是中华民族，
所以
也是你写的，
所以马总统只好他自嘲啊，他不是在镜头边笑吗？他是自嘲，我又讲错了，那我可能怎么办？对啊，我
回来也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不是故意的，
你也觉得不是吗？
因为回来我就没问他了，
那回来的稿子也是中华民族吗？
中华民族，
好，
中华民族，
好，那我跟陈哥的想法不谋而合啦，所以我们想法是一样，因为马前总统确实有时候会。为什么哈？因为他讲一辈子，我举个例子了哈，我跟陈哥在跑新闻的时候，我们那是李登辉总统嘛，他干了12年，对不对？我们从当学生到后来当记者。忽然有一天阿扁当选了2000年，对不对？我在广播电台，我要过音了，我每次要过陈水扁总统，我过不出来啊，就一直都是李登辉总统，
啊，对对 对， 對，后来才慢慢习惯。
对对，所以马前总统中华民国讲一辈子了嘛，他看到
那时候雪宝还很小，搞不好还没出生。
他你出生没有？
这个不要考虑他年纪，
啊，有他出生了，他一九好，不要讲
消音，这个要消音。
好，我知道他出生了，哎，欸，出生了
，
所以就是说他。马前总统一辈子讲中华民国已经是
对，这是
已经刻在对啊内建的啦，
根深蒂固的内建城市了。
好，那
所以他口误是应该是可以理解。
好，那这一题解惑了，那再来就我有一点轻松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学生的对谈，大概有什么，请陈哥跟我们转述一下。还有他花多少时间跟学生互动啊？
哦，很多，比预期超过20分钟，因为习近平先生他虽然他有讲稿，可是他大部分都是脱稿讲。而且这是很自然，我有一个学生刚好出去，因为他后面我们是从那个人民大会堂的北大门进来嘛，从进来到新疆厅休息这一段，他们就有央视在。我看到后来央视有去访问我们的一个记者，说你感觉怎么样？我们记者说，我们的那个同学就说，好像一个长者很慈祥的在跟他们讲话，就是这样。因为习近平先生哦，那我们都看到都是他会见这个拜登啊，大国领导人的这个讲话嘛。可是他在那一场，他是非常非常轻松、非常自然，而且开这个稿子在那边，跟他就跟学生讲很多他对中华文化，还有对这个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一些想法，然后对这个很多，学生 这个回馈他很多的一些感受，比如说我们参观了什么比亚迪啦，去港珠澳大桥啦，看了大陆的很多的风光啦，然后去祭皇帝陵啦，一些感受。那习近平就有感而发，讲了一些他很多的想法。那同学们都听得非常专注。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是说，因为我必须要讲啊，习近平高规格接待马英九，这个其实这两天都大家都在讲哈，什么分析他的这个格式啦，在东大厅啦哈。
对。
但是我必须要讲，我个人觉得习近平这个高规格不是针对马英九一个人，他是对台湾，对整个台湾释出他的一个很大的善意。比如说三个国家领导人见一个客人，这是前所未有的。你就算是美国总统来，大概也不会三个政治局常委在嘛。
对啊。
所以为什么要有这三个政治局常委在？为什么要全程坐在那边听台湾的学生讲话？我觉得这都是很有深意的。那这个深意可能要慢慢的去发酵、去浮现。但是我个人觉得，习近平在那一天他要释出的是，他不希望发生战争，他希望两岸问题和平解决。这是我个人觉得他的。然后他其实讲花很多时间讲他的一些对中华文化、对这个中国这样的发展，他们的中国当然是一个大中国了。他的一个内心的感触，那同学们都听得很专心。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有点超乎政治的，这是在讲我们的未来。他觉得我们的中华民族会走向什么未来？因为在他们的这个整个一个他们的逻辑，他们不是看五年、十年，他们是看甚至一百年。他们是希望我们下一个世纪、下一个世代，中华民族会走到什么世代？他在讲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像是一个历史或是哲学的一个分享，就在讲这个，所以其实没有什么政治。
那陈哥，那个学生提问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对，我想知道。
当然就是说，像港珠澳大桥，它是人类史上最短时间内做出这么多大桥。然后大家就是说，哇，他们那时候想说，怎么有办法？大陆是用什么方式在这样？这是什么样的制度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建设了？大概是在分享心得了。那当然。我觉得习先生他也当然不会讲细节，他就在讲整个他们的一个。我要讲的重点是在于说，其实汉哥就是刚刚因为我好朋友可以讲心里话了，你跟我都是台湾人哦，我们都是中部的小孩嘛，
对，
我是土生土长，我有很强烈的台湾意识，我也认为台湾要当家做主，但是台湾人当家做主不等于台独，台湾人当家做主不等于要跟中华文化切开，不等于要完全的否决未来。所谓的中华融合的可能性，因为这样子等于把子孙的路给都堵绝了嘛。我是台湾人，我希望我的后代子孙幸福。我们讲政治、讲意识的人很少，但是讲生活、讲福祉的人比较多。我们要顾到这群人，所以我不赞同民进党用这个去中国化的方式，或是就是阻绝任何这个跟对岸交流的模式，这个我是绝对不认同。因为我们有台湾人的骄傲，我们有台湾人的自主性，并不代表我们要跟大陆切开啊，并不代表我们未来不能融合啊。你怎么可以决定我们未来子孙要走什么路？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这次见马英九，他应该不是针对马英九，当然老朋友是老朋友，但是他要针对的是台湾整个台湾的他们所谓台湾同胞了哈，就是我们台湾民众去释出一个讯息说，我们要一起走下去，然后我们希望不要发生战争。那我们可以找出方法来，不要发生战争。那我觉得这个，就我听起来，我是觉得很有诚意的。好，当然你也可以说他统战，这统战就是一个名词嘛。但是我觉得，至少人一个大国领导，一个这么大的领导人跟我们的学生这样互动，我们学生是感到很感动的，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觉得未来可能不见得也会有。那你看，即使我们台湾再去什么客人，也不见得会有这样的一个接待，所以我觉得他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就是赖清德政府要上任了，未来台湾的走向不知道，而且赖清德政府不见得跟蔡英文政府一样哦。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因为美国国务院不是发一个声明说他肯定马习二会吗？降低两岸紧张，改善两岸关系、哎，
美国是肯定的，
就让陆委会的声明稿否定我们是中是炎黄子孙。否定我们是中华民族，
对，会来。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你民进党不是很听美国的话吗？为什么国务院美国国务院这样讲，你没有附和呢？那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危险的讯号。 你民进党不是很听美国的吗？那为什么美国国务院这样讲，你们有附和呢？
好，陆委会的部分等一下我来谈哦，因为刚刚陈哥要讲，同时我在听陈哥讲的时候，好多问题要问哦。你刚刚讲马习会、马习二会，然后习近平，你感受到的是他希望降低，或是两个不要发生战争，那未来你也说是不是中华民族能够融合？可是他就有政治上面的安排，这个怎么样，对不对？
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决定的，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这一辈很快就要。就要老了，
你就可能我们不一定在有生之年，但至少不要有生之年面对战争。
但你不要主角后代子孙的选择，因为老实讲，我们宪法是有统一的，这个我们必须要面对。
宪法是，
我之前上你节目都讲了，
对，
我说赖清德政府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面对中华民国宪法的两个问题，不是两个问题，两个框架，一个是一中宪法，一个是统一的前言。
对，
这两个他如果不赞同，他就把它修掉。这个我没有意见，因为你执政了嘛。你如果你能够说服人民，你把它修掉，这样才会，你不要挂了羊头卖狗肉，你不要挂了中华民国的头，然后去卖你那个台独的肉，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也是不对人民负责的。我们一票票选你出来，不是让你欺骗人民的。你今天如果要走台独，你就老老实实、大大方方的讲。如果你不敢走台独，你就回归中华民国宪法。你要承认一中，你在就职520当天，你就要宣布，两岸不是两个国家，两岸是。特殊关系的两个地区，就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第二个，你要叫你的民进党发言人收回，即使和平统一，我也不要。这样的话，你要收回，你要说我们要和平发展。
你说谁讲的 ？Vincent 是不是？
赵
怡翔，
赵怡翔，侯一哥。对啊，因为我们宪法是有统一前言的。如果你连和平统一都不要，那你是要武统吗？这不是不能这样讲话嘛？你这样也是让政治变得更复杂，而且你又是执政党。所以这是很不负责任。
那陈哥有没有可能说，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都是中华民族，但是也和平共处共存？
有可能啊，马英九这八年不是就做到了吗？你那时候马英九那八年也是习近平执政啊，难道当然有前面有胡锦涛了？我说，难道马英九时代有人认为习近平想打台湾吗？没有啊。所以你昨天也讲很好啊，你说民意是会变，民意如流水。
对对，
其实民意是会改变的。为什么现在民意好像比较反中？因为民进党搞了八年嘛，他用认知战不断的去运动，可是马英九那八年没有反中啊，大家是说很欢迎的大陆客啊，很欢迎大陆人啊，这也是可以操作的，但是政治人物要负责，不能这样乱搞。
好，陈哥在昨天的讲话当中哈，习近平主席他有讲到一个哈，也这个希望大陆的民众多到宝岛台湾去看看，
开放嘛，
对不对？
对啊，
所以。
刚刚那样子学他嘛？
被宋楚瑜啊？
对，
我不会学习近平啊，我只是放慢讲话而已。
你都看视频，你不会学。
他不太好学，
他不好学。
他
有点这个喜怒哀乐不形于色。我觉得其实毕竟是
领导人，
就是一个大国领导人，14亿人，对，真的是这样哈、所以陈哥，你喝水哈。所以他讲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就意识到说，这看起来是大陆的团客要开放的 tempo、你有这个感觉吗？
有可能。在接见马英九，接见这个场合，他释出了这个讯息，他希望能够继续开放，继续交流。然后因为我们才刚刚有一个禁团令嘛，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对比。
我们是这样哈，如果各位网友不太了解，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的交通部观光局去年在讲说三月要开放台湾去，因为 COVID-19 的关系会停了。开放台湾的团客自由行还是可以去哦。团客去大陆三月开放，那对岸呢也听说是三月开放，现在已经四月了嘛。就后来大陆没有开放大陆团客到台湾，但我们三月已经二月的时候就宣布开放了。那宣布开放和对方说没有的时候，
所以就收回了，
就说好，那我们直到六月。所以就说这三个月，那很多旅行社想说我怎么做那个团，尤其是六月以后七八月暑假才是大季嘛，
旺季。
那如果中国大陆在六月之前他宣布可以来的话，会不会我们的那个六月的又收回的禁令就不限制，
所以就要看520啊，520之后赖政府的一个
对啊。如果大陆后来就这几天就在六月之前宣布大陆团客可以来的话，因为习主席都讲话了，
对，
这其一。其二，今天陈哥来了，我们也就让你一个一个回应，好不好？
请。
就陆委会的这个新闻稿哈，我有问，然后陈哥有回，好不好？就因为你是执行长嘛，第一个就说，第一个好像没讲什么，对不对？就说
第一个
对，好，那第二个好了，
有对等尊严
了。好的，四个坚持啦，对，这个就讲说台湾现在目前哈，四个坚持才是人民的最大公约数。那四个坚持就蔡总统讲这个，其中有一个第三个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我记得这是最重要一点的哈。
对，
那根据陆委会的四月的民调， 八成的民众，对不起，近八成民众不认同中共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在还有九二共识之下才能够恢复对话。那近九成的民众支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那主张台湾未来要有2300万人决定的有 91.1%。陈哥，这个有没有回应？
这个跟我们去对话
交流没抵触嘛？
没有什么抵触啊，而且他的问法是有问题的。连他刚才问说你支不支持这个让两岸这个 和平交流，那这个绝对超过九成的，他没有这样问嘛。而且我觉得民调不能够作为重要参考，大选结果才是重要的参考。1月13号大选，他只拿到40%嘛，所以我们可以广义解读说，60%的民众
没有投给，
并不主张继续跟大陆对抗，哦，应该是可以这样解读。那所以60%的民意是希望两岸至少可以恢复对话，
对抗路线只拿到40%啊。
对啊，
对不对？
所以其实如果你用大选结果来看，应该是比较准的。
这个都可以解读。我刚刚忽然想到，近九成的民众支持维持台海和平。嗯，那今天这次马先生去就九成民意，
台海为和平，
九成，
那他就等于陆委会认证我们有九成的民意嘛？
好，那陈哥第三点开始就有点火花了哈，开始在骂了哈。嗯，这一次中共借由马协二会大肆宣传九二共识，促融促统，反对台独等主张，然习近平已将九二共识定义为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此种企图抹煞我国主权地位、片面设定两岸中局的政治框架，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了。台湾民意，主流民意早就已经坚定拒绝。好，它的主轴在于就是一中架构之下的九二共识是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空间。
这个回应有问题。他说习近平已经将九二共识定义，他怎么那么听习近平的话？好像习近平定义就是真理了。九二共识不是各自表述吗？我们有我们的表述方式啊。今天马总统也在，
我们就中华民国嘛。
马总统也在习近平面前讲了，我们各自口头表述嘛。所以其实这是有空间存在的。其实大陆从习近平执政之后，一路都讲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与九二共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要并列？表示一个中国原则跟九二共识不是同一个东西嘛？所以我觉得陆委会刻意的把一个中国跟九二共识混在一起，甚至于把一国两制混在一起，这是他们的认知作战了哈。但是我觉得从这个他这个回应就是有很大的逻辑矛盾嘛。显然他们是把习近平当长官嘛，习近平说九二共识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就要认为九二共识就是这样，这不符合我们的宪法啊。那马总统也在他面前讲了这个一中各表嘛，所以我觉得什么企图抹杀我国家主权地位，那他的国家是台湾国呢？因为我出发前不是陈建仁说要求马总统要讲台湾是独立的国家嘛。可是这个是不是他们的立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政治战的做法，这个我觉得我不能认同。
刚刚陈哥我觉得讲了一个重点哈，一中是坚持，但是九二就是弹性。
对啊，
好，对不对？九二就是弹性，所以九二共识其实基本上就是各自表述。
那为什么大陆都要把它分开？他就讲他都不要讲九二共识啊，他说我们一中就好了。他讲九二共识其实是要给一个空间。
好，这个一中各表哈，九二共识口头方式各自表述，这个马前总统在跟习近平见面的当下，他其实也有讲出来。好，所以这个大家都有提到了哈。但我比较想要问陈哥的，就是说中华民国，我们的一中是中华民国，这个马前总统一辈子都没改过，他这次也脱口嘛，就口误，但也就讲了中华民国了，好不好？可能算是，我就说这是美丽的错误啊。虽然并不是故意要给对方难看，但是毕竟也讲出来，留下了在习近平面前讲中华民国的记录，而且是公开。
对，
所以陈哥的表情就是
口误，
但是口误，
纯粹口误，
不是故意表杰出的一手，是啦。好，你看我的想法跟陈哥一样。但我要问，今年我明显发现总统这11天的行程当中，到黄花岗，到那个中华民族讲的特别多。
对，
是有一个，因为我昨天跟赵春山老师在聊的时候讲说，哎喂啊，你就发现啊。是中华共识啊！啊，他讲对，是这种
学得很像。
刚刚又在学春宫了，
就是他认为中华民国嘛，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啊，都是中华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两岸都是中国人，什么人？中华民族的中国人嘛，就是政治这一时的嘛。因为你看，你从以前明朝、清朝什么，但至少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炎黄子孙嘛。所以这一次就因为稿子都是您写的嘛，我知道总统的稿子都是经过您去誊写跟他讨论，有刻意要把中华民族的这个元素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变成主 key 吗？
其实汉哥你太了解马总统了，他从当总统的时候就一直在讲两岸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
对，
这他已经讲了超过20年了，所以他这是等于是 只是维持他本来的想法。只是因为这次我们去，我们有讲，这次是也是一个寻根之旅了哈。他到陕西不只是去这个祭皇帝陵，还有他马家陕西扶风堂，这个你跟马鹤林、马贝贝你也很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渊源哈。所以一个寻根嘛，那寻根这个根是什么？两岸的根是什么？共同的根就是中华民族啊。哦，就像你讲，就是就像是在海外的那个华人，他们也是认同中华民族啊。不然我们为什么要拜妈祖、拜关公？我们为什么会让妈祖绕境？这就是一个中华文化的根嘛。
文化是一样的啊。
对啊，
生活方式也是一样的。对，
你不可能切断了、啊。那所以我觉得马总统讲中华民族是在这样的一个脉络，而且他又去，我们又去了这么多的这个历史景点。你说像那个兵马俑啊、哦，或者是我们去看的这个，
那为什么还清场？
对，
不是，我没有清场，没有，是开他开放前，的半小时我们先去。因为哈、哦，他的这个是大陆的廉价，他们那个每天预约都60000人，他们是现在都预约制了、你预约满了就不让预约了，所以每天有60000人去。
你们在开放前半个小时先进去，
对对对，因为他怕扰民嘛，所以他就让我们先进去看。
我们这个国宾的规格啦、
哦，
对啊，
对，国宾的规格。
那、你是你有去过吗？
没有啊，所以
陈哥也是第一次去吗？
值得去，第一次。
你也是第一次去、
我觉得
很壮观吧，我看一下。
啊，你有看到那个很高，对不对？
有。而且每个表情都不一样，
对啊，
对啊，
真的
就怎么做的哈？
而且真的是栩栩如生啊！
可是半小时看得完吗？好像很赶，
没有，我觉得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啦。对，但是就是，
但是我们有下到那个一号那个坑道去看，
哦，真的。
对，你知道那个以前有一个那个德国的一个年轻人扮演成兵马俑，混到里面去，
对，
所以他们现在也很严格，
现在很严格。
他怕又有人扮演兵马俑混进去。
然后他在里面站一整天，
对，他站一整天。
之前我看过影片，
然后
很像，
他是街头艺人吗？
不是，他就好
有可能哦，哈，就是那种
狂粉啊，
装雕像的。淡水有一个蚊子，就是我朋友，他小金人的嘛，淡水小金人啊，在淡水捷运站，你去看一下，你跟他讲，他不会动，你跟他讲说我是伟汉的朋友，他就会这样子。
真的吗？
真的啦，蚊子好不好？淡水小金人，因为我那时候好久，
但是我真的要去看呢、欸。
真的啊，他淡水捷运站，对对对，他非常，而且后来很多人模仿他，他很厉害，就是看起来像是雕像一样，
那真的
很厉害，对对对，好 ，OK， 好，蚊子不要去兵马俑哦，看我们俩起来，好，好，再来就要问陈哥的问题哈。马习会在2015年11月7日，当时我是记者，我有去，那在马习会工作关系哈，我当然也就没有当随行记者。我就没去了，但陈哥也在两次都在。有马习会、马习二会。那以后有没有马习常会？
对，例行。
我觉得这个，我说实话吧，因为我真心觉得马总统已经退休了，他也没有公职，也没有党职，很多事情其实应该要让后续人去做，譬如说国民党。但是当然我不知道国民党的想法啦。那你说未来会不会有会？我觉得也不会排除，因为老朋友相见很自然嘛。而且大陆的政治的这个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很重视老朋友，哦，你说那个是基辛格啊，哦，或者是尼克森总统啊，就是即使是退休很多年，他们还是大陆领导人还是会见他，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政治文化。但我们没有预设说未来会不会有什么三会四会，我觉得这次的会面很重要，因为他这次会面我一再强调。他不是针对马英九，他是针对整个我们台湾。
他希望对台湾2300人释出善意啊，
对
不对？
释出善意。
对啊，但是我们不在的场合，就一定要从陈哥身上挖出秘辛了。2015年11月7日那天晚上，桌上摆的是黑金龙的高粱，对不对？因为那是1990年那时候两岸在金门开始有互动的时候讲，所以高华驻的秘书长就带了黑金龙嘛。
1990年的。
那吃完饭要离开的时候呢，现场习近平是不是真的跟马前？我讲是2015哦。后会有期，
有
你在现场吗？
对，
有啊，人家在现场好不好？
就是我们那个包厢，
关键人物在这里。
我们那个包厢不大嘛，大概差不多这个我们这个录音间，然后我们这个圆桌在这里嘛，然后那边有个屏风，吃完饭走到屏风，那个习先生在跟马总握手的时候就说后会有期，然后过了2个礼拜，马总统就派萧万长前副总统去博鳌论坛，然后去代表参加嘛。然后习先生也在，习近平就跟萧万长在场边聊了20分钟，后来他就跟萧万长讲说，请你回去带我向马先生问好，他特别跟他讲，我讲后会有期，我是认真的，就是
真的哦，
2015年、
对不对？好 ，OK， 对，这段我们没我有谈过这个事的，
对，
因为陈哥跟我讲，
那是2015年的事情。
那前天有在讲吗？
前天就是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嘛，哈。 然后见完之后也是一样，他们两个就走到桌子旁边去握手，然后习近平先生就跟马总统说、欢迎你常来，希望你多来。
欢迎常来，希望多来嘛。那我没讲错啊，就以后变马习常会，一年一次。
那就多来也不见得马习会啦，只是说希望我们多来看。
常来啊，就这个常常的常啊。
就那种感觉是真的是像朋友一样，就说，因为其实马总统跟他真的是两会之后，两次会见之后，大家就真的是像老朋友一样，所以他那个感觉就是跟你说啊。这个下次你还是欢迎你来。
对啊，他说欢迎常来嘛，
对对，
欢迎多来嘛，
希望你多来。
所以以后就马习就会常会，马习会多会嘛，常来多来嘛。
我们去也不见得都去北京啦，对啊，对，因为他到北京才有可能跟他会见嘛，因为他那么忙，对，他那个他作为大国领导人，他是非常非常忙碌。
好，所以上一次见面结束是讲后会有期，这次是欢迎常来，欢迎多来嘛。
对 对, 對，
那好，那我就问，那马总统是不是真的就每一年都会有去大陆的计划、
我们本来就是，
啊、是不是
每一年都要推动
祭祖嘛？今年又
对, 對，我们重点还是在学生，我们要带台湾的大学生、年轻人去大陆走走，跟他们的大学生交流，因为两岸的年轻人多都要多交流、啊。我们就不用担心
降低敌意啊，对，
我们都不用担心
下一代就按飞弹的，
对啊
、我是赞成两岸年轻人，
对，我按一下说，我认识台湾的伟汉，那我怎么按得下去呢？对不对？
马英九以前有跟我讲过一件事哈，那时候我在跑总统府，他说伟汉啊，
你是我、受主席、
就是宋楚瑜，我被宋主席影响太深了，讲到谁都是这个宋楚瑜哈，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想看在台湾，我就因为他跟我讲说，为什么台湾的留学生啊，包含健保等等，他很支持。那时候民进党马前总统当总统的时候，我被他说服，我也认同。他说，来台湾的这些留学生，他人生最精华的大学，然后那个念研究所，
对，
虽然他们可能不是北大或什么，有些是地缘因素，有些是经济因素，或者是成绩等等，但他的人生是在这里度过的。有一年，二十年后，他变成是大陆的某个领域的，比如说工商协进会或者什么样的那个持牛耳的领导人的时候，台湾是他的第二故乡，他怎么可能会想要把台湾的出力人打下去？
这就是
他说这样是自然化解战争的，我完全同意啊。
这就是重点，
对不对？
为什么要交流？这就是重点、
对不对？所以我一直都是很喜欢那个廖小花、啊，好像长得很像那个马维忠，
真的蛮像的，
很像我们马英九的女儿马维忠。他来台湾念书，然后他就弄很多影片。其实很多人看了就不会觉得两岸会有这个那个什么，
就是见面三分情嘛。
对，好，那所以这个马前总统的这一趟行程，其实大致上我都问的差不多了。那大家会讲说，总统这一次的大陆情怀比去年可能看起来还重，
对，
因为总统的那个哽咽啊，或者说有情绪的那个场合好像特别多。陈哥，你怎么？因为你全程都陪同嘛，你是怎么看的？
我只能说他就是真情流露了，你也跟我一样很了解他。对，他就是一个真情流露的人啊。但是你说祭祖当然是哽咽啦，你说国父的事情他一定哽咽嘛。那狂花岗这个都是跟我们这个烈士牺牲自己，他只要讲到这个国民革命的烈士牺牲，他都会哽咽啦。那黄帝陵跟长城窑都是因为想到这个。
我们这个图是这样哈，最左边这个是去年的，是湘潭祭祖，
2023的4月1号。
那后面这四个才是今年的，
对对对，
就今年去这个，就
是最后是连续这样。
对，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也就是说，去年其实就是祭祖的时候有情绪，但今年的话就是比较多。那我其实能理解的，有人在讲说，哎，是不是马前总统唱什么唱黄花岗什么什么什么？我哪有？我是说有日本的学者跑来那边。
哦，你讲那个日本学者？
对啊，我等一下再跟你讲是谁啊。但问题是不是我啊？那现在一堆人跑来讲说，为什么马前总统？他哽咽，或是他唱成这样，黄伟汉要愤怒。我其实我有点，
没有，
我
有点
愤怒。我哪有愤怒？
你为什么愤怒？
我没有啊。
你就有讲日本学者的一些意见嘛，对不对？
是宝杰哥在愤怒，不是我在愤怒啊。不，我真的觉得，但是我就很多东西。
宝杰为什么那么激动啊？他最近是，
我们只能讲我们自己嘛。就我有我就有，我没有我就没有。就我转述了，就我看到了有这个状况，所以我对两岸的互动我是支持的，但是我同时也讲。台湾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支持马总统的，
那当然了，
对啊，就是这样而已啊。所以陈哥是很了解我的，
我是自由社会啊。
那陈哥你怎么看？就是说马前总统这一趟去，你自己从到因为已经几年结束了嘛，哈，那看来明年再去带学生去的几率不低，对不对？应该有可能，但就不一定见习近平。可是这个交流是互动会降低两岸的冲突嘛，哈。
对。
Okay, 你怎么评价这一次的马习二会？因为一会二会你都是重要的幕僚，嗯，你自己的感受啦，因为我们跟报纸做很多什么图表啊，哈，怎么样做图对应，都不及你身为当事人你的看法。
这个就是可以跟你分享哦。当时我在想，如果有二会的话，马要讲什么？其实我觉得很简单，我觉得他也不是这个总统了，也不是有没有党职没有公职，不要讲太多太复杂的话，要讲老百姓听得懂的话。他要站在一个为了后代子孙的历史高度，他就讲台湾人听得懂的话。为什么？他有几个重点哦，你没有摘出来。第一个，他说要尊重台湾人的制度，尊重台湾人的价值观跟生活方式。嗯，这个习近平也有讲，我们两岸我们制度不同，所以其实他习近平也曾经说过会尊重台湾的这个制度跟生活方式。这个是这等于是马总统讲的第一个重点了。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是不是？
对，
就习近平讲的两岸制度的不同改变不了两岸。
其实他承认两岸制度不同是一个很重要的嘛，求同存异嘛。我们制度不同是事实啊，我们所以代表说这个未来走向，他也不可能去勉强我们做这个制度上的调整。我觉得这是一个，因为很民进党的宣传都说他们要并吞我们啊，我们要变成他们的一省啊。可是对大陆来讲，这东西这是将来的事情，将来怎么谈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一环。我想两岸学者比我更专业去分析的。那我要讲是马总统讲的。马总统讲的就是说，第一个他要为了子孙，为了台湾人发言，所以他才讲哈，两岸如果发生战火，对中华民族都是不可承受之重。这个也是对大陆喊话了。哦，因为我们大家都他们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嘛，如果有战争，这个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哈，就马先生他对于因为美国智库也好，或者说很多军事专家哈，什么印太司令的什么样的将军，对于2027年两岸是不是中国大陆的军力已经等量齐观于美国，是不是有可能如果政治上面或是冲突升高的话，万一发生战争，其实马前总统他是很不希望看到这个状况的，所以他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降低这个战争的发生的一个情形嘛。
他不是讲引了那个鲁迅先生的话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就是我们两岸无论有再多的争议，都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不需要走到战争那一步。那他也跟习近平直接讲反映了，最近两岸形势紧张，引发不少台湾人的不安。就希望大陆正视台湾人的感受。这都是很重要的话。我觉得他也只就是代表六成甚至更多的台湾人不希望发生战争的民意。所以我们是啊，我们也这个很高兴习近平先生是用一个比较温情软性的基调来回应了，因为这个东西对很多台湾人来讲，他们其实要的就是这个。
好，马习二会已经这个顺利的落幕了哈，那看到各方也都有很多的评价，美方是支持两岸互相对话的哈。我们请那个雪宝来跟大家讲一下哈，各界好国内外怎么看马习二会？
好，那我首先看国外，就是美国的部分。CNN 这边是说，统一和平仍然是北京的优先选项。然后第二个是 New York Times， 他是讲说，北京希望以马习二会来框限赖清德就职后两岸往来的空间，这是他们美方的解读。好，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内这边的解读哦。柯文哲是说他认同马英九先生去交流，他觉得交流比交恶好，但是九二共识在台湾好像已经污名化了，所以不必坚持名词，希望内容物比较重要。然后再来是朱立伦说，这是推动两岸交流的一个重要一步。那再来是陆委会，我们刚刚有看到声明嘛，那这边简单的来说就是说他们表示遗憾，因为未能捍卫中华民国主权以及民主自由体制的坚持。
好，来，谢谢雪宝哈。其实那个，我问陈哥几个事情哈。
对。
朱立伦主席哈，在马习二会之后，他有，之后他没讲哈，是之前，因为你们4点见面嘛，他是2点先讲，就支持两岸互相交流。可是后来他也就顺势，这个你能回答就回答了。我是突然想到，我可以问你这一题。他就说今年的海峡论坛跟两岸青年的那个交流，就是请副主席连胜文去，他就不去了。所以到底国民党中央对于马习二会的 support 到底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大家会看啊，是不是马前总统跟党中央现在到底是不是同一个路线？ 你自己身在其中，你是怎么看的？
我是觉得朱主席公开这几两次谈话都是支持嘛，而且也肯定我们会面的一个结果成果，我觉得这个是公开讲的啦。那至于你说的海峡论坛，副主席出席是惯例，从那个过去几任党主席都是由副主席出席。当然在连战主席的时候是他有亲自主席过，
有过去过，
但这也是，但是至少我印象中从吴敦义之后好像都是副主席出席了，就变成一个惯例了，所以他这个宣布并没有新的东西。
那对不起，国际媒体就还是认为就是说，
对，
似乎就是虽然可以降低两岸的
风险，
就是战争的风险，可是他好像以后就是变成我们也是
没有。你引这两个，如果是郭正亮亮哥来讲，那就是安格鲁三个讯媒体嘛。
这个
CNN 跟纽约时报都是最近极度反中的媒体啊，
那他们还有 BBC 也是、
啊，那没有去引其他的比较中心的媒体。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框架哈，对我们不好。台湾要有主体性，我们不能变成这个所谓的强权角力的牺牲品。我们应该要这个自己走出来，我们不能够说好像变成我们要靠在美国那边去对抗大陆。我有一个自己想的那个话啦，我说因为绿营1450常常用类似的话来骂我们嘛，那我要讲啊，当美国跟中国哈大陆啦，你选择靠向美国，可是等美国绕跑的时候，你还是要面对中国，这民进党的困境就这样啊。你现在靠向美国，可是美国历史上只有跟他有关的事情他会坚持到底，比如珍珠港、911。那个他们的本土被撞，他才会坚持所有的跟其他他无关的事情，他最后他都
抽腿记录斑斑。
对，所以我说你民进党如果认为说走到最后，如果发生战争，美国一定会站在你这边的话，你要怎如果没有怎么办呢？那你为什么不能够同时保持好的关系呢？以前马总统在的时候是亲美友陆和日嘛，你为什么不能同时保持呢？你为什么要选边呢？那他如果绕跑怎么办呢？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些框架都对我们台湾很不利，可是我们的国安人士或者是民进党乐此不疲，好像觉得这个很好，我们就是要靠向这个所谓的阵营民主阵营对抗独裁阵营。
柯主席讲这个刚好就抓出来了哈，现在马前总统做的就是交流，
对，
然后呢目前我们民进党政府的状态应该算交恶，再恶化下去的话就是交战，对不对？交流交恶交战，那你就是要去三个在那边东嘛，你看你要往那边走嘛，马前总统是交流嘛。这两天也有人在讲，一月的时候马前总统在选前有德国之声，你也是陪同嘛，哈，大家不太了解，我就直接问哦，就说那个是要马协会的一个起手式吗？就是讲说相信习近平，然后所以才今年才会见习近平？
那绝对不是，因为他是用英文访问，
对，
然后那个主持人德国之声你也知道很会问嘛，他就一直问，他后来就咄咄逼人问他说，那你呢？你是不是相信习近平？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等于是你要我回答我是不是相信习近平嘛？那马总统当然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人物，他说就两岸关系而言，你必须相信他，用英文讲。他说不然你
我有看过，
对，如果不信任他，我怎么跟他互动？可是当然这个就被
扩大解读了，
扩大，然后侯办就做了错误的决定嘛，这我在节目讲过了。那这个当然这个都是，但是我只能说这个事情跟这次的会面毫无关系。然后我。讲白了，大陆也不会因为你这个访问而去决定要不要安排这样的会面，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有他们的逻辑。
好，你看今天陈哥来帮我们解答所有问题。
对。
那网友也有问题。
对。
我们有这个雪宝问问题的桥段，
我们请
雪
宝问问题。
啊，我真的是不知道在问什么，因为我没有特别看，我习惯我都不先看。
你忙。
不然就看了，不是我，因为我不要先看啊。不然我当下我就觉得好像假装再来一次，对不对？那太假了。我都是通常网友留言我都是现场看。
好，那陈哥真的蛮辛辣的，我就直接问你了哦。那网友又有问说，马习会面是为了两岸和平还是两岸和平统一？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是为了和平统一，是要统一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个问题当然是为了两岸和平啊。马英九现在也不是什么公子，也不是国民党主席，他怎么去谈什么和平统一？那不可能。而且我们刚刚讲了很多了，只要能促成和平的气氛，让台海降低情势紧张，我觉得就事实完成了他这个历史任务了，所以没有要进一步去谈什么和平统一，那个不是我们能力范围。第二个问题，如果为了和平统一，好，我们假设了 假设未来有一天两岸真的坐下来，中华民国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前言，我们要未来走要统一嘛，然后跟对岸来谈判哦，我觉得应该都不是这两个，应该是一个未来的中国，这要讲好。比如说有很多人提倡邦联制嘛，邦联不知道大陆会不会接受，我不知道，也许谈一个所谓的一中屋顶也是有可能，因为习近平已经公开在他的党代表大会说要尊重台湾人的制度与生活方式。那如果我们要维持我们的制度，我们必须要有很多的坚持嘛，这是未来的事情。那我不认为会统一成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要谈应该是将来会有一个新的方案。
好，
可是就是很多人在主张的嘛，台湾要有方案，
未来的新中国就对了啦。
对，
陈哥的这个也是马前总统的想法了，对不对？应该也是。
他不会跟我讲那么多，因为马总统对这些事情他比较谨慎。但是我是幕僚，但是而且我又是有我个人的想法，我也跟你说很多是我个人的想法。如果这网友问这个问题，我会问说，我会回答都不是，一定是未来一个新的东西。不然这样你也没有办法说服两边的人。
好，但是这个网友问法我也理解啦，因为大家、
因为大家都蛮
他怕被并吞嘛，
对，因为普遍大家会认为说中国大陆现在那么大，
他怕被并吞嘛。
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对，
然后他有14亿人口，是台湾的60倍，
对，
然后土地又大，军事实力又强，就他只会用港澳模式把台湾收回去而已，没有可能变成是一个中华民国元素也加进来的新中国，一般会这样想。
台湾绝对不是香港，也不是绝对不是澳门，我们有自己的军队啊。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这个不可能啊，不可能用港澳模式。对，但是前提是我们要愿意谈啊。这个东西现在民进党执政，我看是不可能的。
眼下大家都希望和平啊，我想台湾没有人不希望和平。
对，
即使是那种对不对，就是这个坚定独派的，他也没有想要发生战争。
对，
但是和平最后会不会走向统一？这就是问题嘛，就是两岸是一直和平，还是两岸和平之后，
这个、可能不是对不对？我们能决定的了。只要我们只能够，
但大陆因为蛮明显的，就希望还是可以统一嘛。
我们只能决定要和平，
不要分裂嘛。
但是是不是统一是要由下一代来决定？
那会不会说我们如果都只要和平，最后也没有接受统一选项的话，告诉你要 keep 一兵，对你那么好，然后你又不愿意统一，最后就翻脸了。那
如果你照我们的这个架构，如果我们认为两岸不是两个国家，那我觉得大陆没有任何理由。因为我们没有同意就 keep 一兵，他没有那个理由。
是不是像春公讲的，只要我们坚定的认为我们是中华民族，其实基本上就可以有效避战，不要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
春公有这样讲，
不是他
春公，
赵春山老师，如果我们坚持我们不是两个国家，我们是中华同属中华民族。
我们只要讲我们是中华民国嘛，然后我们是中华民族，我们是
这
三个。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立场，他们的
还打
鹰派还要打，他们内部的人也不会接受。他们有民意的压力啊！你说人家这就是我们都台湾的都同胞这么友善，你为什么要打他们呢？就这个是一个互相的嘛。如果你坚定要独立，你要分离，那他们内部的民意就会高涨嘛。那如果说你现在是我们是两岸要和解要交流，我们两岸不是两个国家，他们没有理由了。
有时候哈，问题难解就留给时间去解决。
对，我们只能够和平，我们只能
够对。但是你眼前你不能够往和平的反方向去走。所以其实如果大家能接受，就是我们就是中华民国，没有错嘛，我们是中华民国，我是中华民国派的啊，中华民国对我来讲没问题，然后尊宪，然后呢也确实我们是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这几个点都弄好，然后你不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你也不用担心两岸发生战争。其实我相信也有人会觉得啊，那也是 OK， 就是维持现状嘛，简单讲就是这样嘛，对不对？
对，
好、所以交流会降低彼此的那个冲突，但是当然了，也有很多政治上的立场不同的会批评马前总统去，好像就走进了最后的一中框架、啊。
这不可能、啊，
那是对不对？
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了、啊，我们也没有那个权力。
这次去不是在做政治谈判的啦，
不是，
好、是在降低这个两岸的
对。
好 ，OK， 来，我们请雪宝再问第二个问题。
好，然后再来是网友 Peter 想问陈哥说，一般民众想要加入大九学堂要怎么加入？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台湾政局的现况来说，两岸要如何达成和平统一？
第一个问题很感谢，让我有个机会宣传。我们欢迎这个。
这 Peter 是谁的？是那个基金会里面的人，对不对？
我不知道。我们欢迎。
好，我们这边留言。
我们全台湾不管是只要是大学以上，硕士、博士都可以，都来报名我们的大九学堂。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报名在官网上，那在脸书，大家会请大家去
帮忙。资格呢？资格是什么样？
就是大学以上。但当然，我们今年也有高三考完了所谓的会考。 然后他已经没有要再准备考试了，他来报名，我们有破例收一两个高三的。
哦，陈哥有找我去大学学堂。
哎、欸，可是陈哥，我看
最受欢迎的
网页上面写的是给学生的，
不是就是学生啊？
没有，一般民众没有办法，要学生。
对，要学生啊。像我们是一般民众，
他是去讲课的。
哦，你是去
讲
课。
我是说，陈哥有去大九学堂上课，有高中生，我很惊讶。就高三啊，
对，就
他准备啊，一个对，就是他准备要上大学，
哦
啊、有大学生跟研究生嘛，
对 对，
所以就是只要是学生，
哦，只要是学生就有，
下次我们请学宝来讲，
来讲课，对不对？
那可能会爆满了，我们要报当期立刻爆满。
好，那他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大家其实都希望和平，嗯，那有些人觉得也能支持统一，但是有的人不要，怎么办？
我觉得至少民进党执政，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啦。就是民党执政，只要能够两岸和平交流，就已经很好了，不可能走向和平统一了。在民进党的这个执政之下，
那陈哥，你看，因为赖总统当选人快要上任了哈，嗯，那你因为旭成的身份多样嘛，比如说这个古典音乐的专业乐评，
没错，
资深记者，那马前总统现在目前的这个执行长，重要的政治幕僚，我还是想要听听，就代表你个人就好，不一定是马总统了哈。你对于赖清德总统？即将未来这四年，你有没有什么看法，或是说建议，或是你觉得两岸应该怎么做？因为两岸你这边，
因为赖清德总统我们两个都认识哦，真的也是很熟，而且他以前我在当记者的时候，他也对我很好，所以我是很就他的人品跟人格来讲，我是没有争议的。我就跟你讲过，他是正派的人，但是我希望他当总统之后，他要把他这个所谓的正派作风拿到他的政治风格来，就是你要尊重中华民国宪法，你如果不尊重中华民国宪法，你就要修宪。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我刚刚讲了嘛，就是一中跟统一前沿嘛，你一定要去面对这两个问题，不然的话台湾会无止境的撕裂。你今天我们去大陆就说抹红我们，我们是什么在地协力者，有一些可恶的学者还打着什么自由民主的光环，说台湾要找出在地协力者，然后赖清德最近又说什么要洗涤人心，自由要付出代价，这都很恐怖哎。那是不是代表未来两岸交流的人他们都要拿反渗透法来办？
你有这个
feel 是不
是？
我有这个预感，
感觉以后只要去跟大陆交流的人都视为是。
因为什么叫做重建？什么叫做洗涤人心？嗯，什么叫做自由要付出代价？这都是很奇怪的语言。因为蔡英文不会这样讲。蔡英文虽然我也批评他，不过蔡英文简单讲，蔡英文就是一个用自己的方式维持现状，然后一步一步的把台湾往跟大陆脱节，但是他不会很冒进的走向台独。可是赖清德讲这个话就是很奇怪了，所以我开个玩笑，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去大陆搞不好就会他都不准了，因为你去会违反国家安全，会这个我们要洗涤人心，这个很危险啊。所以
马前总统卸任前五年也就是不行啊。
啊，那是法律规定。
对啊，
对，那只是
你是说什么？你说以后如果再去，
不是我，因为我听起来很奇怪嘛，什么叫自由要付出代价，什么要洗涤人心，我觉得这都是。很不好的讯号。当然，我希望这只是他在某个场合讲的一个某个特定的这个内容的话了。我希望他在520就职的时候能够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宣布两岸不是两个国家，两岸要和平和解交流。那这样的话，未来就比较乐观。
陈哥的这个说法，其实因为私下公开或者上我的其他节目都有讲过，然后可是看来好像机会。不高，啊、对不对？
没关系，那你就修宪。
对，因为
那不然你就520就宣布，那我要修改宪法，我要把两岸的定位重新改。对方是一个国家。
陈哥，你知道吗？蔡总统八年就是既没有遵宪，也没有修宪。
那因为他不敢，
对不对？
因为美国不让他修啊。嗯、
那所以赖清德会不会就蔡归赖水，继续不遵宪，然后继续不修宪，继续不要走一中这个一个中国一中宪法、嗯？
我觉得不
对不对哈？
我觉得不止蔡归赖水，他会变成一个新的赖归。他会有一个，我觉得他上任之后他会有他自己的做法，以他个我对他个性的判断，
那会是更鹰派是不是？
嗯、我无法预知，但是我们必须要不能那么乐观。
那陈哥之前是总统府的副秘书长啊，这些国安团队的人以前你也是天天上班要接触的，对不对？国安会秘书长啊，外交部长啊，对不对？国防部长，因为陈哥工作就是这个嘛哈。那现在新的这个团队包含陆委会的。这个内定的可能的主委是邱垂正、哦嗯、然后还有顾立雄当国防部长，吴钊燮当国安会秘书长，你的评价又是如何？
这是不好的讯号，这些人都是蔡英文时期的所谓的鹰派吧？那 那表示说赖清德的国安两岸的政策还是要维持比较偏鹰派的做法。那你说像邱垂正是一个学者，也算很温和，可是我不认为他上任之后他会有自己的意志，他一定是听国安会的，然后听那个赖的。
对啊，陆委员应该要听总统。
所以我听，然后蔡明彦，你看这几年他也是忠实执行蔡英文的政策嘛。所以我觉得讯号不是太好了，对外释出的讯息不是太好。他如果用一个比较服众的人当国安会秘书长，历练够，然后又很资深，也许可能讯号会比较好。可是他用如果真的用吴钊燮，我觉得就是一个负面的讯号。
刚刚在讲到那个习近平主席有讲到这个哈，就是希望大陆的民众也到宝岛台湾多看看，所以或许大家观光业很期待，旅宿业，台湾的旅宿业其实我知道他们很期待，就是做生意嘛。我们就开饭店，我们就观光的，没有客人，是确实很惨。马前总统当总统的时候，陆客来台湾一年最多400万人，现在是不知道多少人啊，都没有了哈，就绝对连100万都不到了，可能连因为散客不可能那么多嘛哈。那就是其一，其二就是 ECFA 哈，工商团体一直担心两岸越走越对立，是不是 ECFA 有可能会停掉？那这个当然也不可能请陈哥预测啦。但是你觉得会是怎样？
我看习米那天的那个
好像就没有
基调，应该不会
是放软，对不对？
但应该不会。他就是说，即使这个民进党是这样，可是民间还是要交流嘛。但是 ECFA 是关于民生的，是跟台湾民众有关的，切身有关的。我觉得。如果停掉的话，那是很不可。
陈哥，我要问最后一个问题了哈，因为面对老朋友，因为习主席看到马总统，你都没变，有没有？他还这样，就九年前好不好？
对，
你都没变，对不对？好，那他当然对马总统谈话是很温和也很软的。
对。
可问题是，会不会对马总统谈话很软，又发现民进党一球都不接，以后就，对不对？不能讲说马总统跟习近平互动很好，然后红利通通给民进党政府啊。ECFA 继续不断，观光客来了。那现在那民进党会想到，你看我们对抗了8年，还不是有陆客，还不是有 ECFA，这反而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就马英九反而去
对大陆内部
收拾民进党，
大陆内部有这样的声音啊？
对啊，就说所以我曾经讲过，也被很多的那个人骂哦。我就说，其实如果既然大陆坚持是九二共识的基础才有 ECFA，那蔡总统九二共识没有，你第一个四年没有，你第二个四年至少也应该要就结束了，要不然怎么知道差别？我跟你讲好了，如果你没有这个写功课，你就不可以去看电影。结果呢，你去看电影又不写功课，以后回来我这边打那个写功课没写完的，没写的反而没有被处罚，你就不能做出差别。这个对我们台湾民意的流动过程当中也会造成一个障碍。我继续投给民进党，但是那些国民党争取的红利呢，也不会消失。那我就还是投给民进党就好了，因为反正马英九会过几年再去跟习近平见面以后，再把那个情势拉回来嘛。如果今天的马协二会之后，陆客也回来了 ，ECFA 反而没断，那过去这8年，蔡总统没有坚持九二共识，并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啊。
大陆是有这种声音的，不过以我那天的感受跟我的观察，我认为习近平的想法可能不是这样。我这样讲可能有点那个，我觉得他的格局是可能更高，因为他大概没有真的把。这个台湾的一些
选举跟政党什么，他就不管了。
他可能认为
他对人民的，
他可能认为人民还是要交流，因为这是保障未来。那可是台独的问题，他跟美国谈，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已经不是很 care 民进党政府在做什么。但是如果你跨了红线，如果美国没有制止，他会有动作。这个是他，就我今天软会跟你非常软，我对台湾人，我对台湾年轻人，我真的释出所有的诚意跟讯号。可是。台独的事情，我要跟美国谈，他不跟民进党谈了，因为民进党也不承认九二共识嘛，所以我不认为他会把有利于台湾民众的事情停掉，因为这个跟他的主旨不符合。对，
好，
对，这是我觉得台湾人要有时候要站在他们的框架去想，你才能够理解两岸关系。他可能不见得这么的在意民进党政府在内部怎么做。他要的是他未来两岸要 走向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所谓伟大复兴，他的框架是这样子嘛，他的逻辑是这样，所以我不认为他会做这些停掉 ECFA 这些事情。
有没有学宝？我的政治对不对？评论的老师，
对啊，问这赵春山他们比我赵老师他们比我更了解。
陈哥刚刚讲的就是很可能最接近事实，就是说你每次在看大陆做什么，他根本不管你每一次选举，他做这个事情做哪个事情， 国民党、民进党谁会选赢，那个不是他 care 的，他要的是台湾民众不要再跟大陆这么的哈，
就是有一种
对对，就这么有敌意，这么对立。所以这次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确实对台湾的民众，不是对特别政党，甚至刚刚陈哥讲，可能甚至也不是对马英九个人，
他是
对台湾两千三百人，要释出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何必吵呢？他这边讲的嘛哈，再回到第一章，他说没有任何的问题不能商量，没有任何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他讲的可能是美国啦，是不是？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
我们还有时间吗？
啊，你应该有。
他有一些新的讲法是以前没有的，比如说，他说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嗯，这过去他过去的讲法是同属一个中国哈。
对啊，所以我才讲说，这次两边都在讲民族啊。
家国团圆、啊，这也是过去没有的用语。也许你下次可以再问赵春兰老师。所以我觉得这些新的用语跟他的新的态度哈，这个可以他看得出来他未来他对两岸关系的一个定位，对，这个还蛮重要的。
所以马协二会的最大的那个联结，就是中华民族嘛，
对
不对？
中华文化、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中华民族。
对，只要你这个有这个中华文化跟中华民族，两岸就不会走向战火。
好，非常这个谢谢陈哥今天来到我们厦门和你聊，莫忘要常来。
对，要常来，
要多来，
可以多来。
你声音可以再学香一点，
好不好？今天非常谢谢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萧旭成，那请这个陈哥以后能常来，
谢谢，
好好
谢谢雪宝，
谢谢
谢
谢旭成，谢谢雪宝，我们下次再聊喽，拜拜，
再见喽，拜拜，
谢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要订阅下班和你聊的频道会员哦。